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要讲的题目数算自己的年日。这是摩西劝勉以色列民，摩西已经是年纪很大了，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在旷野漂流，他们经历许多许多人生的苦难。摩西说要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，求神指教我们来数算。这个数算还不容易的，要求神指教，暗示你不大会算。请问诗班会不会算？啊，如果你会算，那摩西就不要求神指教了啊。如果诗班不会，我们大概也都不大会啊。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是要讲怎么数算，好好在这年中回头数算一下神这一年给你的日子。这个数算其实有两种的，一种数算数目，这个还容易；一种数算价值，这就不容易。数算数目大家都会，今年2015年，到了明年，诗班明年哪一年了？哎，你这个答不出就糟糕了哈，那就要回去念小学。如果弟兄你今年50岁，请问弟兄明年你几岁？弟兄真笨啊，真不会啊，真的不会。那问姐妹，如果姐妹你今年39岁，请问明年几岁？有的很诚实啊，居然答40岁哈，一般答的是38岁，他向后算的了，永远过不了39岁的。但是这个人间的算法要跟神的算法一比更难了，因为神说千年如几日啊，如一日，而且千年如夜间的一斤，一根一斤啊，一日是24小时啊，夜间的一根是2小时，所以在神看，他的算法那实在是非常不一样。有一个笑话我还记得啊，有一个人，这是预言呐、啊，跑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呐、啊，1000万年，在你看是多长？”神说：“1000万年，1秒钟而已。”他再问了：“那么1000万美金，在你看是多少钱？”神说：“1分钱而已。”他说：“神呐、啊，求你给我1分钱好不好？”神说：“好，我去拿，你等1秒钟吧。”啊，那怎么算我们搞不清楚的哈。神要让我们好好学习呀、啊，所以现在再问诗班了、啊，你会不会算你的年日啊？哎，怎么不答了？所以要求神指教我们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摩西说嘛，祷告神啊，求你指教我们，到底我要怎么算我的年日啊？在你看起来，我今年过了，今年到底过了多少天呢？在神看，我们几天在神的面前是有意义的呢？计算价值，这是很不容易算的。请问，早上喝牛奶比较好，还是喝豆浆比较好？啊，这不能问山东人啊，问诗班，喝牛奶还是豆浆？啊，这个你要判断价值了嘛？那有的人爱喝豆浆，那山东人爱喝豆浆， 但是我爱喝豆浆不敢喝，因为喝了会痛风啊，不敢喝了，所以现在豆浆我就很害怕，喝了之后脚就会痛，就麻烦了。那就要判断了，我喝什么比较好，还是喝咖啡呢，还是喝果汁呢？这是价值判断。那再请问，如果你们有一个独生儿子，你是喜欢他去做老师、教师，还是去做律师？请你们做父母的想一想啊，你要你儿子做教师还是律师？好吧，那如果说你喜欢你儿子做律师还是做医师，选哪一个？都不选哈。那如果喜欢做医师还是喜欢做厨师，做哪一个？啊，那你喜欢他做厨师还是喜欢他做牧师，要哪一个？啊，这个牧师我以前看过很多调查表，在职业选择栏里面排三十几名啊，第一名还不是医师，第一名是居然是大学校长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大学校长有什么好做的哈？第一名是大学校长，那以后才是什么联合企业董事长，然后才是综合医院的院长，然后才是医师，医师还排第四名去了，然后什么工程师什么师，我找半天都找不到牧师，找到三十几号去了。所以你们要你们的儿子做厨师还是做牧师？好了，算了。天下最荣耀的师是什么师啊？感谢师班哈，给我加油啊！如果你看不懂，那是你的事情哦。今天不算这个啊，讲什么呢？到底在神看，你的人生有价值没有？你过了365天，到底有没有价值？神算不算？这是要紧的啊。那么，这个罗马古代哲学家，这个 Seneca， 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：生命像文章，像小说，不在乎长短，乃在乎内容。如果你写一篇文章，长篇大论，结果是又长又什么又臭，看到后来都烦了啊，都不要看了，写再长没有用，简短精要，重点内容表达得很清楚，一看就喜欢啊。我们人生长短不在乎啊，活70岁80岁都不要紧，就怕你活了70岁80岁好像一生什么，那就冤枉了。那我宁可活30岁。请问主耶稣到地上活了几岁啊？那就够了啊，他就完成他的工作就走了。那当然我们今天这边都超过33岁很多了啊，那感谢主。但是将来到神面前，神算你几年呢？千年如一日，如果你活了80岁，神算算啊，只有8岁，其他的72年不晓得干什么去了，神都不算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摩西为什么这样祷告，为什么这样求？因为摩西亲眼看见这些以色列人，80岁的时候神打发他到埃及，把可能200-300万的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，结果旷野漂流40年，大半都倒闭在旷野，他们的人生这些度过的年岁啊，真是一声叹息啊，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很可惜啊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我要考你们两个问题啊，看你们懂不懂。从埃及 他们出埃及，如果走到巴勒斯坦，这个加比斯巴尼亚，请问走多久就可以走到了？啊，感谢主，11天啊，就走到了嘛。他们如果好好走，走11天就走到应许之地了。结果，请问走了多少时间？40年了，这不就浪费吗？在旷野兜圈子，兜圈子，在那边埋怨，在那一边一天到晚背逆神，棒堵摩西。我想摩西以后看到这个情况啊，真的说，我们如果是背逆神、不合神旨意的，过70、过80，真是一声叹息啊，真是很可惜。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日子的价值，日子的内容啊，在神面前的品质，神算为数的，这一些才是有意义的人生。那我下面要讲两方面，每一方面又有两个分点，怎么是神不算的人生，讲两面，然后讲怎么样是神所算数的人生，也讲两面。愿神恩待我们都活在神所算数的日子里面。现在请各位看荧幕上7-9节，这是第一个神不算数的日子，请大家一同念7-9，请。我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继续第9节、第10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回到第7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因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这里神提到一个是罪孽，一个是隐恶。什么样的日子在神看是虚度的，是不算数的？如果你活在罪恶之中或者隐恶之中，这两个差别，罪恶是明显的，被人知道的，隐恶是暗中的，别人不知道的。不管人知道人不知道，凡得罪神的，神把这些日子都列在愤怒之中，都列在虚空之下，都列在叹息之内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蒙神赦免过去一切的罪过，上帝恩典极大，主耶稣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，流宝血洗清了一切罪过，但问题是你不应该继续犯罪，不能继续活在罪中。让我多犯罪，多宝血洗净，神恩典更显多，这是断乎不可，这是神所绝对不赞成的事情。但很多基督徒会被罪所辖制，不说我们吧，圣经里面非常显著的哥林多教会都信耶稣了，都被主耶稣宝血洗净了，教会在一起结党，这边一个党，那边一个党，这边一个派，那边一个派， 分门别类，然后嫉妒纷争，然后彼此恼恨。保罗写信就责备他们，责备什么呢？说你们在基督里是婴孩，不是长大成人的，不是属灵的人，是属肉体的婴孩。这个是蛮重的一个责备啊！现在考你们一些问题，看看你们会不会啊？请问哥林多教会是什么人建立的？谁建立的？就是保罗啊，答对了。不过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，下面难一点啊。请问保罗在哪一年建立哥林多教会？猜一猜，很好猜的。公元五十年，五十年初啊，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都已经十七年了啊。然后建立教会啊，不过按照年代来算呢，因为主耶稣是在公元前四五年降生，所以三十年主耶稣受难，五十年已经二十年，主耶稣升天都二十年了，哥林多教会被建立了。好，现在再考一个难一点的问题，最后试班再答，有人会答先答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公元哪一年？好，试班了。好，试班答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公元五十五年。好，很容易记啊，都是跟五有关。公元五十年，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。建立了之后，结党，我属亚波罗，我属保罗，我属彼得、基法啊，我属基督，大家在那边彼此纷争，而且互相不和。然后五十五年，保罗写信责备他们，说你们在基督里是婴孩，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几岁的婴孩？五岁有没有婴孩？哪一个家里有了新生的 baby， 那高兴得不得了啊！我自己抱了欢喜。任何客人来，第一件事抱出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小 baby 啊！我然后照张相干嘛的？好了，高兴了。过了五年，他还这么大，那朋友来了，你敢不敢抱出来啊？哦，这是我五岁的小 baby， 那你真是可怕极了啊，痛苦死了。这就是保罗的心情呢。公元五十年建立哥林多教会，建立好之后，他以后到以弗所到处传道，在以弗所建立教会，以后就听到哥林多教会都五年了，还在结党，还在纷争，还在嫉妒，还在那边相咬相吞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若是灵性不成长，仍被罪恶辖制，这个日子上帝都不算了，都不算。五年过去还是婴孩，灵性完全没有进展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所以请问今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如果你在办公室跟你的同事有二十天吵架，跟你上司也好，跟你部署也好，跟你其他同事，请问你今年神算过几天？三百四十五啊，这个数学你都会算嘛？二十天不算了，你到办公室天天跟人家吵架，人家说，这个是真的基督徒吗？大概不是吧。上帝就不算你这一天了。那请问如果夫妻今年吵了五十天架，结果在上帝看你今年过了多少天了？又减少五十天了。哎，请问弟兄姊妹，夫妻吵不吵架？不吵，哪一个不吵的？还打这么大声呢？ 哇，要真的不吵呢，真是感谢赞美主啊。夫妻记住啊，你们吵一天在上帝面前就少一天了啊，千万别常常吵架啊。啊，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日子啊，上帝在看，如果在罪恶之中，上帝就是在一种叹息不喜悦，一种啊不算数的里面，那太多了啊！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天天都要警醒，因为魔鬼撒旦一直要害我们，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干什么游行呢？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啊，所以要小心了。好，我们今年已经过了，我们想一想，回想回想，若在罪恶之中的。我们只有说主啊，帮助我明年不要这样子吧，已经过了，过去的若是没有悔改认罪，赶快认罪啊，求宝血洗净，求神带领明年能天天被神计算有用。第二，隐恶，这个更麻烦一点了，明显的容易计算，隐恶是太难的，那就是别人不知道的，神知道，我们自己知道。神其实是最看重的还是这一面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各位都知道，责备一种人最厉害，叫什么人啊？法利赛人。有的时候我也为法利赛人有一点心怀不平啊，因为法利赛人有很多真的比我们强，我们真的很多不如法利赛人的啊。诗班，你们好还是法利赛人好？都不答啊，奇怪，你们这年终了都变哑巴了哈，都不答。法利赛人实在说很多优点我们还没有呢，真的还没有。他们抢桌祷告，在会堂里祷告，我们好像祷告还东推西推的。如果现在啊，刚才是天俊祷告啊，那当然天俊祷得很好啊，感谢主，他执事会主席嘛，他要不会祷告他搞什么名堂啊，当然会祷告啊。那如果啊，我想以后啊随便点一个上来来带我们祷告，不知道谁自告奋勇啊？很多人请别人祷告。法利赛人呢、啊？那不要请他都祷告，他会堂里祷告还不满意啊，跑到十字路口去祷告，交通忙的地方啊，好在那时候没有汽车，那个不会撞死啊。十字路口在那边祷告，他就很喜欢祷告啊，所以比我们优点好。读圣经，那他们可比我们更热切了。我常常劝你们啊，每一天要干什么？每一天要读圣经呢、好像效果不是很大的啊。法利赛人不但读圣经，用盒子装了绑在额头上，用绳子绑在肩膀上，他们家的门口都要插着圣经的盒子。他们优点很多啊，他们哦，每一个礼拜给你禁食两次，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啊。他们不但一定十分之一献给神，之外还常常周济穷人。哇，那太多了。我就不要讲了啊，他们一个缺点就是外表都做得很好了，常常内心却远离神，内心里面充满了罪恶的思想，所以主耶稣的责备也很严重，说这是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是充满死人骨头啊。 如果主耶稣用的那个严重的词句是毒蛇的种类啊，那里面有毒啊，那是很可怕。其实我们人都一样，罪恶的力量在我们里面。基督徒内心的意念要除掉仇恨，除掉淫乱，除掉虚假，除掉贪心啊！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怎么能做到？人是做不到，神要帮我们做到。神怎么帮我们做到？因为意念思想必须改变，意念思想不改变，我们永远是在人罪恶的辖制，罪恶的思想就产生罪恶的行为。思想意念的改变，只有神的道存在心里，神的话带来神的意念，神的意念带来神的道路。所以以赛亚先知说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雨雪从天而降，不会返回，让种子发芽结果。神的话也是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要成就神喜悦的事情。怎么能改变我们的思想？怎么能把隐恶除掉？怎么能让我们走神的道路？再一次年终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年没有实行的话，明年开始，请你每天保持灵修的习惯。你若不肯，你试试看那魔鬼的意念、罪恶的意念、虚谎的意念、贪心的意念、淫乱的意念、仇恨的意念、纷争、嫉妒，各种都会在你心里，你得胜不了的。连保罗都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为要立志为善的时候，有恶与我同在，那在肉体中犯罪的律跟我们交战，结果我们都被掳去，顺从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没有靠神，没有靠神的话语，没有靠神的能力，结果我真是什么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就得胜了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除掉罪恶，除掉隐恶，神会纪念我们一切蒙神赐福美好的日子。但是还没有完，这一个是第一面的危机，还有第二面。第二面请看第一节，就诗篇九十篇第一节，然后第一节大家一同念，请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好了，就够了。摩西一开始祷告，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居所，而且世世代代是我的居所。这是很有意思的，常常思想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。所以很早期我有个新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台湾，住在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请了很会书法的一位老先生，把这一节写在一个大框子上面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意思就是神也住在这里。居所 是一种保护的功能，居所是一个安息的所在，所以神同在的安息，神同在的保护，神同在的福分，这是居所。神永远是我们的居所，但是居所也是一个范围，也是一个限制。你要得保护，你要得安息，你要得福分，你要在这居所的里面，跑到居所外面，你会失去了所想望的安息和保护。什么叫做主是我们的居所？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你的人生以神为中心。当你以神为中心，这就成为神是你的居所。什么时候以自我为中心，你就走到房子外头去了，你就离开了蒙福的范围，蒙福的场所。人若没有犯罪，让神最不喜欢的就是自我中心，不以神为中心。其实自我中心是罪的来源。神给人自由意志，是要你用自由意志来爱神，来顺服神，来敬畏神。人若用自由意志去满足自己而反对神，满足自我不顾神，就是罪，就是夏娃的一个翻版嘛。夏娃犯什么罪？神说园中所有果子都可以吃，就一个不吃，分别善恶树不吃啊！这神是要做一个试验，看他怎么用他的自由意志。这么多果子，我实在不了解夏娃，我就老想不通。你选别的，随便选哪一个都好嘛，你就要这个，上帝说不能吃，我就要问这个。当然是魔鬼试探，魔鬼一试探，他一看这个好做食物，悦人的眼目，吃了之后又能够向神判断善恶是非，然后又能够有各样的好处。把神摆在一边，把自我摆在中心，结果这就成为罪的源头了，这是很悲哀的事情。当我们的人生把自我放到神以上，这就是浪费时光，虚度时日。不但亚当夏娃因此堕落犯罪，连魔鬼的来源都是这个。按圣经所描写的啊，不管是以赛亚十四章、以西结二十八章，魔鬼应该就是神所造完美的天使，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在神的旁边是最蒙神赐福的最高的天使，他也是误用他的自由意志，他要把自己的宝座升到与至高者同等，他因为美丽而骄傲，要把自己高抬，结果与神作对了，以后被神赶出天庭。作对，一直跟神作对到今天。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头，作对，自己跟神作对了，现在就引诱神所造的人跟神作对。今天这个世界弄得这么乱，撒旦在掌权，他成为世界的王，世上的人在撒旦权下来背逆神，不顺从神，原因都是自我中心取代神为中心的人生啊。刚才提到以色列民，这以色列民40年在旷野浪费光阴，以后倒闭旷野，其实他们都是自我中心。从埃及 被救出来，一开始很感谢神啊，因为本来做奴隶，本来要去剪草烧砖头盖城墙，被欺负逃出来很好，可是走路艰难就埋怨神，然后没水喝埋怨神，然后神赐玛拿，玛拿吃的腻了埋怨神，这一路都是把自我摆在最前面，失去了神赐的福。我不必多讲他们的故事了。有的时候请注意啊，自我中心不一定是犯罪的一种自我中心啊，就举彼得做例子吧。彼得听到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，听到这里马上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其实你从一个角度看，这个彼得是爱耶稣啊，不要耶稣去上十字架，没想到耶稣转过身来，那个责备非常严厉，对彼得说，什么，退我后边去吧，撒旦。因为是被撒旦所利用，讲这一些敌对神的话。那么彼得是自我的中心在哪里？他认为弥赛亚应该怎样，他爱耶稣，不要耶稣去死，他就自己的想法。结果耶稣说，你是绊我脚的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然后耶稣转身对众门徒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，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。把自我要放在一边，舍己那就是背十字架，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不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，这是更高的层次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罪恶隐恶要除掉，第二，天天主是你的居所，主是我们生活的范围，主是一家之主，引导我们来走人生的正路。常常求问主啊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我这样做，我这样说，我这样想，是否合乎你的心意？当你常常这样，神的灵一定会感动你，神一定会带领保守走合他意思的道路。那么现在要讲最后还是有两点，怎么算是神所喜悦的日子呢？我们请看第十七节啊，先从十五节看起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十六节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好，这里两件事情，一个是神的荣耀要向我们显明，一个是神的工作。第十五节末了啊，刚才十五节啊，十六节啊，请各位啊，下面请翻到下面啊，啊，十七节，愿，十六节一开始，愿你的作为，啊，然后愿你的荣耀，然后愿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我现在讲两件蒙神纪念的日子，一个神的荣美不断增加，另外一个神的事工不断参与。 神的荣美是生命的层面，神的事工是侍奉的层面。其实神创造人一开始就定下这两个层面，人的生命要充满神的荣耀，人的侍奉能够让神的事工推展，这是神创造人的两个基本目的。所以圣经说神创造人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，所以神希望我们是像他的模样，不是物质的眼睛鼻子耳朵，神是灵，但神是道德荣美的形象，完全的爱，完全的真理，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恩典、慈悲、怜悯，各样的美德。神造人本来把他的荣耀赐给人，人可以活出神诸般的美德，然后神把造的万有交给人管理。亚当替动物起名字，以后伊甸园花草树木水果都交给人管，越管将来管越多，要把宇宙万有都让所造的人管理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可惜人背逆神，人不听神的话，人不跟随神，结果跑到神范围之外，失去了福分，所以人就被魔鬼罪恶辖制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失去了神的荣耀，达不到神的荣耀，人跟人在一起那个仇恨远远大过相爱，虚谎大过真理，彼此勾心斗角大过彼此的合作欣赏，人在世界上面被罪恶所辖制了。上帝差他儿子耶稣拯救我们，第一个目的让我们旧人要过去，把新人创造在我们里面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基督徒越来越把神荣耀的生命再恢复过来，然后再活出来，这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增加。你在地上把神的爱活出来，神的真理活出来，圣洁活出来，神都计算了。你若是365天这样活，你今年就真正被神纪念365天。然后神让我们有机会侍奉他，当然侍奉范围很广，其实在家里家庭也是侍奉神，你们夫妻彼此同心教养儿女，儿女都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且一家和乐相处，基督是我家之主实现在家里，这是一种侍奉。然后到了办公室尽忠职守，你的上司、你的部属、你的同事看见这是一个真正忠于他工作的人，尽了他的本分，尽了他的力量，甚至超过该做的他都愿意去做，别人就佩服这基督徒与众不同，这叫侍奉神。然后特别到了教会里面，教会很多事工你就甘心乐意参与，配搭众人服侍，这样神的工作借着我们去做，你的日子都被神纪念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神真的盼望他把的荣耀多多的充满我们，他盼望他的工作借着我们成全，他要坚立我们，他要扶持我们。有的时候 为神的缘故可能会有苦难，所以刚才十五节啊，十五节那边就提到说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人生不是神信了耶稣基督徒没有苦难，不会的啊，神没有把苦难拿去。你在人生的苦难中，你更知道永恒荣耀的喜乐，你更知道苦难中有神同在的喜乐啊。有的时候在社会上工作，为了正直，为了公义，你会受逼迫受苦难的啊。以前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在海关做事啊，海关那真是红包不断啊，可是贪污也不止啊，很多就算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！我的朋友坚决不要红包，啊，红包通通退回去，这下麻烦了，他一个人挡住了，那真是万夫莫敌，关过不去了，红包跑到上头去了，上头的人都说了，给他过了，啊，不行，上面也骂，旁边也骂，下面也骂。这就是为主受什么？受苦啊！但是患难中他有喜乐，正直。后来他干脆这个不做了，不做了。海关不做了，考试班他去做什么去了？做牧师。对了哈，答对了，感谢主啊！师班终于清醒了。海关这个钱很多啊。钱多红包多啊，不做了，不干了，因为这个要天天麻烦。以后做了牧师非常喜乐，可以讲真理，可以做正直的事啊，绝不弯曲诡诈，上帝悦纳他的人生啊。今天还在做牧师，我不讲是谁，不是我啊，绝对不是我，我没做过海关，绝对不是我，我的朋友。在这年终的主日，正是摩西，这位老摩西啊，苦口婆心，经历人生许多的风霜。他说：“我们要求主指教我们呐，我们数算一下自己的日子吧。若是都在最后几节，神的荣耀充满，神的工作能够参与有份。”你的日子都没有虚度啊！若不然，70岁、80岁，好像一声什么叹息啊！若是活在神的恩典中、旨意中，我们一生一世，请你打出14节。大家一同来念，请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喜欢不喜欢欢呼喜乐？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在这年终的主日，我们献上敬拜，求你怎样感动摩西，也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真能常常求你指教，好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，真正有智慧，这一生蒙悦纳，我们的心智天天为主耶稣而活，荣神一人。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《活着为耶稣》啊，请起立。
活着为耶稣。真平安， 喜乐之江河永不干，试炼谁来临我不慌，活着为耶稣住在旁，求主祝我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。今天好，有李雷、袁静啊，如果欢迎到你，请站起来，让我们认识你。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请坐，你们是参加约书亚团契的。还有李达伟、陈心如，请站起来，让我们认识你。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欢迎。没有拍到照片的郭正一，郭正一啊，在那边，对，okay， 好，欢迎你，好，请坐。忍耐团契的陆娟，在哪里？陆娟，在不在我们当中？可能去接小孩了。OK， 好，有没有拍到照片的，在我们的所有弟兄姐妹的左手边，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？哎，有人举手，是不是？来，请站起来。对，请问贵姓名啊？徐 ，OK， 姓徐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 ，OK， 欢迎你。还有没有？我们左边中间的这一排有没有？OK， 好，没有看到啊。我们有 ，OK， 好。OK， 兄弟姐妹 ，OK， 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OK， 大家的右手边的中间有没有？ 不用客气哦。OK， 没有没关系。OK， 好，大家的右手边啊，这边有。OK， 请你介绍一下。嗯，宋。OK， 宋姐妹。OK， 欢迎你。还有没有 ？OK， 好。OK， 刚刚啊介绍到跟没有介绍到的，只要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，我们衷心的欢迎你。我们也希望你待会聚会结束之后可以来到钢琴前面，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，而且还会跟你吃一顿免费的午餐。今天有午餐吧？今天有午餐。 OK， 好啊。那个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在大家的周报的第十项，今年是2015年的最后一次聚会。如果我们的年度的奉献的收据呢，会在明年1月寄出。如果你地址有更改，请尽快的将这个中英文的声明跟更改的项目投到奉献上，让我们可以财务部可以能够更新他们的资料，能够把那个年度的奉献收据寄给大家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如果大家来的时候呢，在后面的停车场，在教会后面的停车场呢，你会发现有那个黄线围了那个那些停车位，那些停车位呢是对着我们的邻居的，从现在开始呢，由于那个邻居的各方面的沟通投诉各方面，我们暂时那边是不可以停车，所以以后大家来到的时候尽量就是说知道了，我们黄线围起来的后面停车场这大概20几个停车位了，现在是不可以停车的，以后呢我们再有新的信息了再告诉大家。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，请大家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，谢谢大家。